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在节目当中又与大家分享一个沟通的主题。我们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了四种一些所谓沟通不是很理想的一个模式，而这些模式呢，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呢，常常都会出现的，因为这些习惯呢，是我们从小呢就是在用的。但是我们觉得呢，沟通如果让我们呢产生情绪的时候呢，是让我们的健康也会出现的一个警讯。所以我们呢，如何能够学到一个方法呢，让我们的沟通呢可以达到呢不要制造那样的负面的情绪呢，我们就是今天要讲的话题。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一个教友呢，他就跑到那个本堂神父那边去，他要跟神父呢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要哀求本堂神父呢，就让他可以呢答应他跟他的太太离婚。所以呢，他那个教友呢就约好神父以后呢，就开始在神父的办公室呢就跟神父在对话。那个教友叫陈先生，陈先生就告诉神父说，神父啊，神父，我恳求你，你一定要批准我要跟我的太太离婚。神父听了以后呢就很讶异，而且呢他已经决定呢不会让他们离婚，也不会赞成的。神父就开始说了，他说，陈先生，你看，你的婚礼呢是我负责主持的，而且呢我发现呢，你开始跟你的太太交往的时候呢，常常就是有一些摩擦，但是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呢结婚呢几周年了，25年。我发现呢，你跟你的太太呢虽然吵吵闹闹，但是呢毕竟呢为了家和家庭的团结，为了说回应我们的教会里头的信仰，我知道你一直在很努力啊。你看，从结婚开始，虽然你们吵闹，但是呢，你两个孩子呢，现在都25岁了。那你们呢，已经是银庆的婚的结婚呢，已经是都过了。那你为什么还是要离婚呢？那个陈先生就一直在告诉神父说，他神父，拜托拜托，你一定要让我离婚，要不然我真是活不下去。神父呢就开始跟他讲道理，他说，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好，这是上主所安排的，好，所以呢那个教友呢，陈先生又开始真的急死了，急到呢连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他说，神父，求求你放我一马。他就说，那是天主结合，人不可以拆散，而且呢你25年都可以熬过去了，你为什么呢不，现在孩子也长大了，那为什么你不要继续就经营这个生活，达到一个完美的据点。于是那个教友呢就哭着跟神父讲，他说，神父，神父，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从我开始想跟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吵吵闹闹，为了要维系这个孩子有爸爸，为了要维系这个教会里头的这规定，我已经呢一直很努力了，但是我今天真的非离婚不可。所以神父就开始觉得很纳闷，他说，那这样好了，你讲讲看你的理由，离婚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你，他那个陈先生就对神父讲，你也很了解我的太太，好，他无缘无故呢就会发脾气，他每一次发脾气呢让你呢措手不及，因为他每次发脾气的时候都乱丢东西。神父就说，那个事情我当然了解啊，那自从你们开始结婚的时候呢，本来每天就演这些戏码嘛。于是那个陈先生再告诉那个神父说，他，自然你知道，你为什么还不让我去离婚呢？那个神父说，自然25年你都可以度过了，那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底呢，再为我们的教会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呢？哎呀，陈先生开始就急得跳脚了，他说，神父，你了解，你不了解，因为25年来他每次发脾气呢就开始丢那个盘子碗盘，我每次他在丢碗盘的时候呢，我都听神父你的话，不要还手，不要跟他斗。 但是你知道他已经练了25年，他越练越准了啊，现在呢我怎么闪躲的话都啊越来越没有办法招架得住了。所以神父听了以后也愣住了。所以我们虽然讲的是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但是我们想说一个沟通真的是不能讲很多的道理，而是说我们要先把对方的话听得清楚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啊再下结论。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所介绍的一个呢，就是说比较良性的一个沟通。那么要达到一个良性的沟通，我们需要有很多需要什么的重要的条件呢？我们已经讲过，除非我们达到能够三合一，所谓的三合一呢，有自己，有他人，而且呢也有适合的环境啊，而且呢我们所谓的适合环境包括三样的东西，就是不离题啊，环境适合的，气氛很好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记得上个星期我们知道小明啊很生气的回到家里头呢，告诉妈妈说陈老师没有道德哦，他是一个不好的老师。那今天如果要达到呢三合一，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除非做到第一点要尊重对方，第二呢要了解对方。如果我们要达到尊重对方，要了解对方，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达到尊重对方了解对方呢？我们今天所说的另外一种第五种的沟通模式呢，就是里外都要一致。好，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的就讲，不知道呢就不要讲。那因为我们需要先了解人家，然后才有办法呢还跟人家互动。但是你要了解别人，你首先除非你能够做到尊重别人，你才能够有办法去了解对方。因为如果一开始你已经不尊重我了，就无从了解。刚才我们开始讲那个故事，神父呢又没有了解陈先生，因为呢他就是一直觉得说以自己的看法为主，他觉得25年你都可以熬过去了，而且教会的道理你应该遵守，所以有很多条件，很多的理性，很多的责备在里头，所以呢就无法了解对方。当我们不尊重对方的时候呢，我们实在也没办法了解对方。所以呢要达到尊重跟了解，我们要做怎么样做才能达到尊重跟了解呢？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常常都说要尊重别人，要了解别人，但是我们上两个星期所讲的这些模式完全都没有尊重，没有了解。比如说我们责备人呢，或许讲很多大道理了，或许离了题打岔了，这些都是没有尊重别人。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如果真的要尊重别人，除非呢别人的喜怒哀乐呢我们都是要尊重的。生气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受他生气然后呢愤怒或许说沮丧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接受别人有这种心情，因为我们尊重别人的感受的时候呢，别人呢才会愿意把事情跟我们讲。所以第一点呢要达到要尊重，第二呢才会跟着要了解。怎么做才能够了解呢？除非呢别人讲一件事情给我们听，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要回应他，你刚才讲的就是这件事，能把事情讲出来，那个时候呢对方就会感觉到你真的在了解我刚才要讲什么给你听。如果我要尊重这个对方，一定要尊重他此时此刻的情绪状态。所以我们说，如果达到一个表里一致的沟通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听的人呢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表里一致。我们有的才讲，没有的就不要讲。那么我们必须呢要讲出，要达到尊重跟了解，我们要做尊重，讲出别人的心情，然后呢能够了解别人告诉你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拿小明为例咯，那我们怎么样去讲才能达到呢真的是尊重他，了解他。 然后小明就很生气呢，就告诉妈妈说陈老师没有到达。如果我们真的是达到表里一致，尊重他，我们怎么样知道小明的心情呢？我们从他的非语言里头看到呢，小明很生气，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讲出来，小明你很生气，因为我尊重你的感觉。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那除非他讲一件事情给我听，我能够用我的语言又讲回给他听，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了解他的事情。所以整个话的回答呢，我们是怎么讲呢？好，我们就说，小明我了解你现在呢很气那个陈老师的行为啊，你看看很气呢就是他的心情，然后呢他不满意啊陈老师的行为，那么行为呢就是他跟你讲的一件事情，有关陈老师没有道德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把别人的心情跟事情呢都能够讲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小明就不会有情绪，因为他觉得你了解他，所以呢他的情绪呢就会被疏解。当然小明听到你了解他的时候呢，他而且你都讲对他刚才所讲的话呢，小明自然就会回答，是是是，对对对，他实在让我生气。因为呢如果我们引导那个孩子可以把自己的情绪疏解的时候呢，那小孩子那个行为呢就会慢慢得到缓和，也不会对那个老师呢那么气了。那这样子另外一方面呢，妈妈跟小孩子呢就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可以继续呢谈论问题。要是呢我们用了上两个星期所讲的模式呢，责备呢，或许说理性分析呢，或许打岔呢，都是让小明呢不想再跟你讲话了。但是如果我们用讨好型也一样呢，那个小孩子觉得说呢啊，你什么都说好好好，那这个孩子又觉得你不真，所以呢啊，也会演变成一个所谓的沟通的障碍。所以除非我们今天用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说呢啊，一般人所说的同理心，我了解他的心情，也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把自己放下，我知道的东西我就才能讲，我不知道的东西呢我不能乱猜。好，如果高度理性分析人家呢，就是啊一直在猜想别人，那么责备别人更是离谱了，那把别人呢所讲的那些呢不要接受。所以我们今天发现呢同理心呢是今天的心理学家所说的，这是建立关系的第一个最好的方法，而且呢同时可以呢帮助人呢疏解他的情绪。我们知道呢我们身体里头呢就有所谓的大便跟小便，当我们的身体里头大小便都不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身体慢慢会生病。便秘的时候久了我们知道一方面很辛苦，二方面呢我们后来真的是这样子化，后来肠子里头积了很多脏东西呢，也会引起各种的毛病。那当然如果小便没出来的时候呢，那更是危险，因为我们的废物呢排不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生病，这是身体上里头的所谓的大小便。但是原来我有身体以后还有心理，所谓的身心灵，心灵里头的大小便呢就是我的情绪，如果情绪呢压抑在那个里头而没有得到疏解呢，我们知道后来那个行为呢就越来越怪异。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学到呢疏解别人的情绪，又可以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关系，那这种的沟通模式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但是要学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可能呢不是那么容易，听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做起来呢原来也不是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用过去的一些沟通模式，所以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很容易呢一下子呢就会忘记了。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说深深的体会要做的那个警戒呢是不太容易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 由我胡立群为大家服务。所以现在我们继续要介绍呢，就是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落实在所谓的尊重跟了解呢？除非我们真的深深去认识自己。好，在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有一天我去某一个地方去演讲的时候呢，那因为这个地方呢我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呢时间快到了，已经九点了，但是呢我还在路上找不到那个地址。于是呢最快速的一个方法呢当然是叫一部计程车。所以呢计程车是很简单，挥挥手，然后你坐上去以后呢，你只要告诉那个司机那马上就可以把你载到那个地点。我知道我已经来到演讲的附近，但是我因为找不到路，那我也用手提电话呢跟主办单位联络，我在哪里哪里。他说你坐一个计程车呢大概五分钟呢就会来到我们这里了。于是我心里在想说，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坐一个计程车到这个地方去。可是我上了计程车以后呢，把地址呢也都告诉那个司机，可是呢那个司机呢一直开他的车子绕了又绕，他竟然绕了15分钟呢都还没有到现场。当时候我坐在后面当然挤得要死了，在你心情很挤的时候呢，自然你的手就有一些动作，于是呢我很自然呢就伸手到司机的座位上，我拍拍他个司机的肩膀，我就是问，诶，先生先生拜托，怎么绕了15分钟还没到。当我呢拍那个司机的肩膀的时候呢，那个司机呢竟然吓了呱声大叫，他实在真的很害怕，整个都跳起来他的头部已经顶到那个车顶。我当时候呢也被他吓得要死，因为我没有想到他这样子的一个紧张，所以后来呢我再也不能不敢乱动手脚了。我开始就问那个司机，我说拜托先生，我只是问你为什么绕了15分钟都还没有到，你为什么害怕成这个样子呢？当时候那个司机呢就回头看我，哎呦天哪，我一看到司机的脸我也吓了一跳，原来他实在非常的害怕，而且呢满脸都冒汗，因为脸都发青了。我想想看，这个司机真的是不是装假的，而是真的很害怕。所以我更是很纳闷呢，我就问那个司机，那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你为什么会怕的这个样子呢？那个司机就连忙告诉我，他说小姐拜托拜托，你可不可以让我休息喘个气，让我的元气恢复了以后我再跟你解释。当时候我心里也很害怕，因为呢我的命啊还是很安，安全为主，所以我说好好，那我再不要问你了，让你好好的元气恢复以后再说。过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司机呢真的是元气恢复了，他也再回头来看我，还在跟我讲话。这一次他回头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的脸色好太多了，而且呢他真的是恢复过来了。于是那个司机就跟我说，他说小姐小姐拜托拜托，你以后不要这样子做，因为人吓人了会吓死人了。哎呦，我越听就越糊涂了。后来他继续就讲说，你知道吗，因为呢我刚刚呢才退休啊，那说退休以后呢，那我就是刚改行呢就开计程车，而且开那个车子才开了一个星期而已。然后呢我以前呢也是在开车子，我是在一个医院里头负责当司机，我所开的车子呢都是开灵车，就是所谓的棺材车。哇，我开了几十年，从来呢都没有人派过我的。但是你刚才在拍我的时候呢，那我以为见鬼了，因为我以为自己开的还是灵车还是棺材车，所以呢我就吓得要死。我们知道呢这个很好很有趣的一个笑话，但是我没想到呢一个习惯呢是让我们呢无法控制，因为经常的一个习惯二十几年呢一下子呢会改变的时候呢，连他自己呢都无法能够操纵。 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很多朋友他们呢都会愿意学习一个新的沟通模式，他们愿意呢有一个良性的互动。但是因为过去呢，我们用很多的责备的模式呢，很理性的模式跟人家讲很多的道理呢，或许讲话打岔呢，或许讨好人呢，那些都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但是今天呢，要放下自己那些的模式呢，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呢，一下子不留神呢，原来我们又用了原来的那些不理想的模式，这是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这些习惯要什么时候呢才可以停止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那个计程车司机一样，除非他不断的意识到自己，我已经不是这个开灵车的司机了，我现在所开的都是计程车。要是这样子的话呢，他的害怕呢才会越来越没有。要不是他不要常常意识到自己，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话呢，他很容易呢又会害怕起来了。其实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希望很想来一个所谓呢新的生活模式，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旧的模式呢不断的习惯，让我们很难达到一个新的境界，除非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意识自己，不断地告诉自己，这些东西我要先放下了。因为在福音里头，耶稣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沟通模式呢，原来不是所谓的讨好型、责备型，或许讲大道理的高度的理性分析，或许是打岔。因为耶稣在福音里头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呢，要尊重了解。要怎么做呢？耶稣已经在做了。他说，你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你要跟哭泣的人同哭泣。所以同理心其实我们今天心理学家一直在鼓吹是建立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其实在福音里头，耶稣已经让我们去体会，因为他实实在在这样做给我们看。他说孩子在唱歌的时候我们跟他唱歌，他吹笛子的时候我们就跳舞。意思说我们要跟人家呢同步，这个时候呢才达到尊重别人，才真的去了解别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医院也好，在我们在探访家庭也好，我们常常看到人家伤心难过的时候呢，我们就叫他不要难过。特别我们在看到呢别人在很沮丧的时候呢，我们叫他不要沮丧。但是原来耶稣并没有叫我们这样子做。我们看到呢，耶稣在到拉撒路的家里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境。因为拉撒路他死了，那么耶稣呢晚到了，那么当然拉撒路的尸体呢都已经开始发臭了。所以玛利亚去迎接耶稣的时候呢，就跟很沮丧的就跟耶稣讲，他说，师父你来晚了，因为他已经去世，而且尸体都发臭了。你看耶稣一直进到这个拉撒路的家里的时候呢，他发现那边有很多不光玛利亚，还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在哭了。但是耶稣呢开始也流眼泪了，他也在哭了。我们看得到耶稣呢真的是尊重别人的心情，了解人家发生的一个伤痛哀痛的事情，他完全呢就进入别人的处境。他明明知道一分钟以后他就有能力可以复活拉撒路，但是他还是呢进入别人的处境。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良性沟通，我们要尊重别人，了解别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呢达到一个和谐的那个沟通。所以耶稣哭了，他也流泪了，但是后来呢他就复活了拉撒路。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所以我们今天所学的一个所谓的良性沟通，就是我们的同理心，这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 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这样的要求我们，他说我们要用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要与哭泣的人同哭泣。他说如果我们不尊重别人的心情但的时候呢，是很难去了解别人。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一定呢要与对方同步，意思就是说我要进入对方，我要依听了解他。我们知道呢，若望福音里头一开始第一句耶稣就是屈尊就卑降生为人，你看他要了解人，他除非呢就降下他的身份跟人同等，那这个时候呢才能够互相呢达到一个良性的互动。因为如果我们高高在上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原来这个时候呢是很难呢让对互两方人呢能够达到一个所谓的良性沟通。因为我们知道责备别人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一个沟通，那么在理性分析的时候呢，一直讲很多道理给别人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平等的沟通。除非我们真的是像耶稣这样，为了要跟人家平等，不惜降下我们的身份跟人家同等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达到一个良性的和谐的互动，而不会呢制造很多的情绪。但是我们真能在生活上这样子做吗？那我们下个礼拜呢会介绍更多具体的生活例子，那让大家一起在反省到底我们有没有过的耶稣所谓的福音的生活。那么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快要结束了，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实在的那个生活的状况。好，各位听众朋友，暂时呢我们节目到这里，下星期再见，拜拜。